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感谢主。教会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有一些弟兄姊妹说，我爱上帝，但我不爱教会。我爱耶稣，但我不爱教会。他们的观点是我爱上帝，我爱耶稣就够了，我何必参加教会各种各样的活动呢？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呢？显然不对。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怎么可能只爱这个神而不爱教会呢？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怎么可能只爱基督而不爱教会呢？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怎么可能基督徒怎么可能离开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成长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怎么可能离开基督的身体而存活呢？教会的建造对基督徒灵性的成长，对神国的扩展，对神的荣耀彰显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一起就从耶路撒冷教会来思想教会的建造，愿主施恩赐福我们。我们先来读一段这个圣经使徒行传这个第二章，主要是从二章一到四十七节，我们选一部分。这里说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这个响声下来，好像一阵这个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奇地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然后接下来的话，那就是彼得就向他们讲到了。然后到这个第四十节的时候，到第四十节的时候，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你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也创立了教会。主啊，我们今天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求主你启示先知使徒的灵，今天也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也求主你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使徒行传这个第一章谈到这个主耶稣升天之后，十一位使徒呢从橄榄山就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在一间这个楼房里面聚会，后来其他的这个门徒也跟他们一同的聚会，大约就有120人。但是呢，那时候的这个圣灵还没有降临啊，圣灵的降临是在这个五旬节的那一天，彼得被圣灵充满，第一次讲到三千人悔改归主，然后这个教会就诞生了。因此五旬节所诞生的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历史上的这个第一个教会，加上起初的120人，人数超过3000人，是个大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对我们建造教会有什么原则性的启示呢？至少有四方面重要的这个启示。第一，那就是遵守主道；第二是彼此交接；第三是掰饼祈祷；第四是领人归主。所以第42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么到底这个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道。主耶稣离世之前给了他们颁布了这个大使命， 主耶稣对他们说，所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主耶稣的这个吩咐是什么呢？主耶稣所吩咐的就是旧约的教训，还有主耶稣在世上对门徒们的这个言传身教。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这个主耶稣的教训只是说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说过的话，其实不然。主耶稣说过，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的。因此呢，主耶稣的教训，我们从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来讲，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教训包括主耶稣的言传身教，也包括旧约的教训，当然不是旧约的规条，乃是旧约的经义。现在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使徒的教训就是我们现在整本的圣经。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渴慕真理。圣经说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说明两件事情。第一呢，使徒都恒心教导；第二呢，那就是门徒都恒心遵守啊。只有使徒们恒心教导，门徒们才有可能的恒心遵守。一个好的教授，一个好的教会，首先表现在渴慕真理，真理被认真的教导，真理被谨守遵行。我们敬拜神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认识之上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对神的敬拜就越真实，对神的敬畏也越深。主耶稣曾经说过，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心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他。加尔文说过，教义是教会的灵魂呢，因此呢，神的真理被正确的教导，被系统的教导，对教会的建造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传道人，这对主日学的老师、查经班的老师，这些传讲神话语的这些肢体的话，提出很高很高的要求和挑战。但是对整个教会而言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是否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而是我们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饶恕别人，可是我们偏偏就是不愿意饶恕。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目应该要圣洁，可是我们的眼目偏偏就不离开污秽的东西。多少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奉献给教会，可是我们偏偏就不愿意。多少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某个弟兄或者姐妹他们有需要帮助，可是我们就偏偏的懒得去帮助。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是否明白真道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是否愿意遵行真道的问题。甚至多少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研读圣经、灵修神的话语是我们蒙福的重要渠道，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去读神的话语。诗篇的第一篇怎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些话语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却管它有福不有福，我们先看看手机，玩玩游戏，把圣经推到一边去。有一位主内的弟兄写了一首打油诗，这么说：从前不离不弃是夫妻，现在不离不弃是手机。从前手牵夫人是不离不散，现在手滑手机是不停不断。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魂都没有。这是应验古人的成语机不可失。虽然这首打油诗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如果这种现象是我们自己的写照，我们应该要流泪。许多的弟兄姊妹 你问他最近读圣经读得怎么样啊？他总会说最近太忙太忙，因此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读经，最近这十几年都是太忙。如果你问他这么忙了，那你还有没有时间看微信呢？有没有时间玩游戏啊？有没有时间上 Facebook？ 有没有时间看那种网络的新闻？他说挤一挤的话还是能挤出两三个小时。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呢？求主怜悯我们，改变我们。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倘若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神所用，我们必须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倘若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被神所用，我想我们每天至少要读经祷告半个小时。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你每天读经祷告都有半个小时或者以上，我恭喜你，盼望你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相信神会大大的赐福你。如果你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我相信你都体会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和赐福。倘若你还没有这个读经的好习惯，盼望你今天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从今天开始每天至少读经祷告半个小时以上，在至圣的真道上扎根成长，向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愿神赐福你们。第二方面的话，我们来分享这个叫彼此交接啊。第二方面，彼此交接原文呢就是叫 koinonia， 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fellowship， 翻译成这个中文就是团契，指这个彼此关爱的团契生活，彼此关爱的肢体生活。罗马书15:26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呢，捐项呢跟这个彼此交接用的其实是同一个词，因此呢彼此交接有这个捐项有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腓立比书1:5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同样的 koinonia 这个词被翻译成同心合意，英文翻译成 partnership， 就说的更白就是伙伴关系、合伙人关系。因此呢彼此交接或者团契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紧密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用这个钱财去帮助对方，紧密到一个地步就像合伙人一样，会同心合意的去做同一件的事情，会同心合意的去达成同一个的目标。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恒心的彼此交接。所以恒心这个词修饰后面的每一项的内容，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的彼此交接，恒心的掰饼，恒心的祈祷。为什么彼此交接或者紧密的团契生活对一个教会非常重要呢？有些人说，我爱神，我爱主耶稣，我也喜欢敬拜，喜欢听讲道，我也爱弟兄姊妹，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团契生活，因为本人不喜欢社交。这种观点对不对？我们看主耶稣在临别的时候怎么劝勉门徒，怎样为门徒祷告。主耶稣对门徒反复叮咛，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最后主耶稣为门徒祈祷，反复的祈求天父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啊。从约翰福音17:11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后面圣经还有很多处提到要让门徒们彼此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这个反复叮咛就是要彼此相爱， 耶稣为门徒的反复祷告就是要合而为一。主耶稣当年对门徒的这个叮咛和祷告，也是他今天对我们的期待。有些人说，我爱弟兄姊妹，只是我不愿意和他们团契，不喜欢和他们交往，这话你信吗？信还是不信？不信，当然不信。我们爱一个人就必定会想和他在一起。一对这个未婚的男女，他爱到一个地步的话，就会想结婚，盼望一辈子都会在一起。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就愿为连理枝，最好就是永不分离。我们爱弟兄姊妹，一定会渴望和他们在一起。有很多时候是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也有很多时候的话，可能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你爱他。可能他是个麻烦，你可能真的是不喜欢，但是你还是渴望想和他在一起，因为你爱他，你希望和他在一起，给他关怀，给他帮助，这就是真正的团契。耶路撒冷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就已经有3000多人了，这么多人，弟兄姊妹的这个性格一定是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但是他们都能够恒心的彼此交接，过着一种非常喜乐的、非常紧密的彼此关爱的团契生活。44到45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当时候的这个团契生活就实现了这个共产主义啊，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房屋公用。当时这种共产主义状态的这种团契，是在这个圣灵大大的做工，并且使徒们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这种背景之下所产生的。圣经只记载了第一个教会，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有这种房屋公用的这种做法，但是呢，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他们可能是出于攀比，可能是为了面子，他们也卖了这个田产，然后呢，就是奉献一半，留下一半。这个奉献的这个比例也是很大的，对不对？50%。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可能他们是为了面子，或者是出于压力的缘故，然后呢，他们就对这个使徒们说，我们也是全然的100%奉献，结果的话，他们欺哄了圣灵，被圣灵击打而死。可能这种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候这个圣灵大大的工作，这个神已经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神击打他，让人产生这种敬畏的心，就是要尊主为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这种房屋公用的这种做法，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副作用。其实呢，当时房屋公用的生活并不是使徒的规定，而是绝大多数信徒这种自动自发的这种行为啊。长话短说呢，房屋公用这种团契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这种教会的团契生活就不再有记载了。圣经并没有教导要房屋公用，其他的教会也没有实行房屋公用，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等等的教会，它也没有记载房屋公用。但是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种团契生活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舍己精神，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因为他们都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的生活就体现出主耶稣对他们的这个叮咛和教训，体现出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愿意分享。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应该要体现出这种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愿意分享的精神。教会里面的团契，物质的分享是表达爱的一方面，但是心灵的分享更是彼此相爱的主要内容。现在很多教会的这个团契都有 potluck dinner， 对不对？感谢神，我一来的时候在这里就已经享受了这里的 potluck dinner， 非常的好。就是一家带一个菜，或者能干的，或者是比较有时间的，有可能多带几个菜，单身的或者不方便的也欢迎过来，像我这样子哈，也来了，也吃了，感谢神。那么就是那个是，或者有些简单的带点水果也很好，这样的团契很好。物质上的分享让大家感受到彼此相爱，参加团契的弟兄姊妹都不是冲着吃饭过来的， 都是因着彼此相爱的这种气氛而过来的，大家更加珍惜的是这团契当中弟兄姊妹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啊。团契的人数如果太多，就不容易分享交流。为了方便大家的分享和交流，许多教会都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团契，弟兄团契、姊妹团契、妈妈团契、长辈团契、夫妻团契、福音团契等等。这样设立团契不是为了分门别类，而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能够彼此交流、彼此帮助。我听说某些教会的这个团契，大家吃饭谈话的这个内容，就不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而是谈论他们自己所喜欢的这个话题，谈球赛，谈政治，谈投资，谈团购，或者谈怎么样美容，做 facial 怎么等等。这些话题可不可以谈呢？有些可以谈，有些也许真的不合适。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的团契，他们团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他们团契的主要内容就是掰饼和祈祷。4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掰饼是他们每天的事情啊。初代教会都很看重这个掰饼纪念主，也就是举行圣餐，因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而圣餐礼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在使徒的面前所设立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礼其实非常重要，第一呢，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舍命的大爱；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省察自己的罪孽过犯，立志在主的面前这个彼此相爱，过圣洁的生活；第三，就是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再来。圣餐礼非常重要，饼和葡萄汁分别代表这个基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只要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圣餐呢，基督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我们同在。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举行圣餐礼，我经常发现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在他们领受圣餐之前祷告省察的时候，他们就流泪。许多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圣餐，在圣餐礼的时候省察，被神光照，然后认罪悔改，离弃罪恶，与人和好，更加的爱主。所以圣餐礼实实在在对弟兄姊妹的这个灵性啊，对他们洁净罪恶，对他们悔改归向神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主持圣餐礼的时候，我也非常的谨慎，也经常需要省察自己的这个罪孽过犯。有些时候我也觉得平时每天其实我都祷告也省察罪孽过犯，我每天省察，我说主啊，感谢你我对我的妻子这么好。可是有些时候我在圣餐礼的时候，我省察祷告的时候，主啊，对不起，我对我的妻子挺好，可是说话好大声啊。所以这些事情要不要悔改？圣灵一做工，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好，但是有亏欠的地方你都会认罪悔改，愿意去向妻子道歉，求他的饶恕，这样子的关系更好。感谢主，所以我自己在圣餐礼之后也经常会有被更新的喜乐，感谢主。耶路撒冷的这个团契生活除了掰饼，祷告是他们另一项重要的内容。第一呢，初代教会都很重视祈祷。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新约时代第一个五旬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他们聚在一处干什么呢？他们聚在一处一定有这种公开的集体的祷告，结果圣灵就大大的做工，耶路撒冷教会就诞生了。当然呢，教会的这个诞生是出于神的主权和计划，但是呢，这个教会的诞生就是在他们祷告当中诞生的，神让他们经历了祷告的这个奇妙和能力。使徒行传第四章谈到这个彼得和约翰传福音之后，祭司和长老又把他们带到这个公会去审问。彼得和约翰都非常的勇敢， 这个官长们就拿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威吓了一通，就把他们释放了，说你们以后不要传福音就好了，你们回去吧。他们回去了之后怎么样？彼得和约翰释放之后，他们回到弟兄姊妹当中，和弟兄姊妹一同干什么？一同祷告。祷告之后结果是什么？圣经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哈利路亚，感谢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西律王杀害了这个雅各之后啊，又把这个彼得抓起来，把他关在这个监狱里，交付这个四班这个兵丁看守，每班就四个人，准备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把他提出来，要当着这个百姓来办他，意思就是说也要把他杀害了。那么彼得被关在这个重刑牢房里，教会怎么办呢？教会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教会也有一个最有能力的办法，那就是祷告。使徒行传十二章五节说，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彼得在这个即将被西律杀害的这个前一夜，在兵丁的看守之下，在圣灵的同在之下，彼得是呼呼大睡。但是他呼呼大睡的时候，教会在干什么？教会在干什么？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对不对？所以就是那个是在彼得在圣灵的同在之下，他呼呼大睡，天使就过来拍醒了这个彼得，然后把他手上的这个铁链也解开了，铁链就神奇般的脱落下来，天使就带领他过了这个第一层的这个监牢，又过了第二层的监牢，来到了这个临街的还有个大铁门，对不对？那门就怎么样？那门就自己开了，这是全世界第一扇自动大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彼得就这样就神奇的回到了这个弟兄姊妹中间。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是彼得敲门，然后那个使女去开门，因为他太高兴了，然后他赶紧他又徘徊啊，彼得回来了，彼得回来了，别人都说那个你疯了，然后大家又去开门，开门了之后结果怎么样？果然是彼得回来了。哈利路亚，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归给我们的神。那么神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呢？祷告不是为了让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神要我们祷告的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祷告表达出我们信靠神，而且祷告也是增长我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个重要方法。彼得被关在大牢里，快要被杀头了，教会就切切地为彼得祷告，结果彼得被天使解救出来，回到弟兄姊妹的中间。你想，那些在家里睡觉的人，跟那些在教会里一同为彼得祷告，然后亲眼看见彼得回来的人，你觉得他们的这种信心被坚固的程度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觉得教会里面有一波人，就是那个是共同的祷告，然后突然彼得敲门就进来了，这些人的感受呢，跟在家里呼呼睡觉的人，你说他们的感受一样还是不一样？他们的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神不只是希望我们信靠他，他也希望我们爱他，并且与他交通，这就是神希望我们祷告的这个第二个原因。祷告带领我们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就喜悦我们与他交通。神要我们祷告的这个第三个原因，神要让我们这些受造之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参与那些在永恒里面很重要的活动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国度的工作就展开了，祷告就这样使我们有机会以这样一种重要的方式参与神国度的工作。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利非丁，亚玛利人就过来攻打以色列人，摩西就叫这个约书亚，约书亚你领兵去跟这个亚玛利人打仗吧。可是呢，这个摩西却带着这个亚伦和霍尔到山顶上去祷告。圣经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和不祷告都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我们祷告，神的子民就得胜；我们不祷告，仇敌就得胜。虽然我们不是摩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成全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我们应该要如何祷告呢？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向某某弟兄姊妹骄傲嫉妒，我却常常帮助别人，又给教会许多的奉献。我们这样祷告好不好？你看你们都笑了，对不对？非常不好，这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是谦卑的祷告，是认罪的祷告，是感恩的祷告，是赦免别人的祷告，是按神旨意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是顺服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的祷告蒙神喜悦，蒙神垂听，大有功效呢？因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关于祷告，个人私下的祷告和教会公共的祷告都非常的重要。但以理是一个恒切祷告的人，无论什么情况发生，他都是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感谢祷告。主耶稣也经常到隐蔽的地方独自的祷告，公开的祷告也非常重要。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所以有些人的就以为，就说那个神不是叫我们要祷告暗中的父吗？那为什么还要在公开的场所祷告呢？大家不要误会了，主耶稣其实不是反对公开的祷告，主耶稣反对的是我们在公开的场所表演我们的祷告，表演我们的虔诚，这是他所不喜悦的。其实公开的祷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已经分享了许多，耶路撒冷教会很注重祷告，他们也特别注重公共的祷告，他们的祷告会很火热，神就大大的做工，大大的赐福。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就是神有些时候要在公共的祷告当中他才做工。许多年前我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她的手腕上就犯了一个叫腱鞘囊肿，就是里面长了一个泡泡，然后导致整个手腕就疼痛，然后到医院去治呢也治不好。既然医生治不好，我又是她的男朋友，而且还是个基督徒，只好为她祷告试一试。结果怎么样？结果好了。高不高兴？很高兴。可是呢怎么样？可是不久之后又复发了。然后呢我们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来到面前，我们认罪祷告。我说，神啊，我们祷告了你也医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感谢你，我们忘记了你的恩典，我们更没有在教会里面，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感谢你，我们就求神赦免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又到了这个礼拜五的晚上聚会的时候，然后我就公开的为我的女朋友来祷告，为她的腱鞘囊肿祷告，求神来医治她。感谢神，这个腱鞘囊肿好像是第二天就好了，就不再疼痛了，我们非常的高兴。然后的话，这次我们立定心志，这次的话肯定要公开感谢，免得复发。所以呢，就说呢，到了这个做礼拜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赶紧的感谢神。然后我说感谢主，我说那个祷告了之后，我说原会的这个腱鞘囊肿已经好了。但是更感谢神的是呢，有另一位姊妹，她叫做胡爱武。胡爱武姐妹她做见证，她说感谢神，你为她的腱鞘囊肿祷告了之后，回去之后我的腱鞘囊肿也好了。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知道胡爱武他有剑桥囊中，也没为他祷告过，但是那天公开的祷告之后，居然为袁慧祷告，为我女朋友祷告，他的也好了。所以我们来荣耀神的时候，他的见证又荣上加荣，弟兄姊妹都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的信心也大大的加强了，将神的将荣耀都归给神。感谢赞美主，公共的祷告更容易将荣耀归给神，也更容易建立大家的信心，所以这是神所看重的。第四方面哈，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第四个特点就是领人归主。第47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么领人归主到底是神的工作还是教会的工作呢？答案是既是神的工作也是教会的工作。领人归主首先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个神这个恩典，神也是让人参与在其中，然后神才大大的做工。首先呢，耶路撒冷是一个渴慕真道的教会，使徒们都恒心的教导真理，弟兄姊妹们也都恒心的遵守真道，他们不仅认真的听到，他们也认真行道，这样主就大大的赐福他们。第二呢，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他们有非常美好的团契生活，他们不仅是在这个物质上彼此分享彼此帮助，他们更是彼此分享在基督里面的这种经历啊，分享他们心灵的需要，分享他们的软弱，分享他们在基督里面信心的成长，因此他们真正的可以做到彼此相爱，互相扶持。这种彼此相爱的这种生活，其实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有慕道友在这种教会当中，他们会不会被吸引？他们是大大的吸引，他们觉得你们这边人活得好美好美好啊，他们真的是会羡慕。我相信在你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慕道友过来，他们吵吵闹闹，你们这么相爱，他们夫妻都不那么好，你们弟兄姊妹都那么好，所以他们会很羡慕。第三呢，在他们这个团契生活当中，他们除了注重彼此的横向相交，他们非常注重与神的这种关系，其中掰饼和祈祷是他们所特别看重的。这样的肢体，这样他们肢体当中就有非常美好的相交啊。同时呢，他们这种肢体之间的这种相交，又是以这个神的关系为基础，以神为中心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显出神的同在与祝福啊！因着他们爱神，他们不仅彼此相爱，他们也爱他们身边的人，因此呢，他们怎么样得众民的喜爱，他们有美好的榜样，他们也关心他们身边的这种慕道友，他们就得众民的喜爱。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讲，他说教会是上帝恩典的舞台，这个教会就叫恩典教会，对不对？蛮有恩典，恩典圣经教会，对不对？看重神的话语。所以感谢神，这个名字太好了，实践出来就更好。感谢主，相信这是蛮有主的恩典。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活出了主耶稣的生命，因此呢，神大大的赐福他们，神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感谢主，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教会好不好？耶路撒冷教会好不好？可能你们觉得不太好，回答这么小声。那你们羡慕不羡慕？那我们要不要效法？你们的回答太打击我了。我从东边飞到西边来到这里，你们要不要效法？那我们如何效法呢？是不是把这些使徒们请回来？使徒们是请不回来了，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像耶路撒冷教会那样子，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凡圣经所教导的，无论是牧师传道人在台上所讲的，我们自己每天在圣经里面所读的，我们都谨守遵行。另外要不要经常参加教会的团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掰饼的时候要不要非常认真的纪念主耶稣舍命的大爱？ 要不要非常认真的来省察自己的罪孽过犯，求主洁净，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然后用一个圣洁的生命去服侍神，服侍人，要不要这样子？我们要不要关心我们身边福音的对象？要不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包括把他们的名字带到教会的祷告会，一起来为他祷告，要不要？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主不断地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感谢主，愿神赐福恩典圣经教会，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将第一个教会，将一个这么美好的教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主你也特别的来帮助我们，领受了你的真道，我们也谨守遵行，好让这个我们的灵命成长，教会得建造，好让你的名被高举，主啊，使这个福音广传，愿主你得着荣耀，愿主你的心意得满足，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个。谢谢主，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